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思考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五节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督论信息，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实际上他的牺牲也全然的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将关注这些圣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论信息，那就是在他并没有罪。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他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些圣经的后半部分，在他并没有罪，也分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基督论的信息。他告诉我们基督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品质，那就是在他里边并没有罪。那么在进入三十读经法之前，我们首先对这样的一句话做些必要的交代。在他就是在他里边并没有罪，说明他没有罪性的问题。什么是罪性呢？就是罪人犯罪的动机和本能。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认为他是罪人，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之前已经有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本能，他不能不犯罪，所以他才是罪人。这才是圣经启示的罪人的一个观念。所以在他并没有罪，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根本连罪的动机、罪的本能这些东西完完全全没有的。所以他就引出第二个层次信息，也就是他的一生当中不可能带出罪行来，所以耶稣也没有罪的言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更深的思考这样的一句话更深的含义，就是在他并没有罪，就是在他连罪的这个东西都没有，就连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意识都没有。所以这就更加彻底了，这就是保罗所领受的启示，那就是在他本不知罪，就是他连罪这个东西都没有，就像一个非常纯洁的孩子一样，在他里边根本没有一些非常邪恶的阴暗的一些东西啊。这是那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呢？我们这样理解，就真正的在光的下面是没有黑暗的，光的里边是没有黑暗的啊，这样你就理解了。那么在生命里边是没有死亡的，我们人作为啊生命的被造物，神的被造物的话，我们在生命产生的一刻实际上已经有死亡的机制在里边并存了，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人有衰老的机制。那么作为生命的本体根本就没有死亡这个东西，所以这样才能彻底的理解啊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他可能不犯罪，可能里边天心良善，但是他时刻可以感染罪，他可以被啊许许多多的坏的思想所牵引，他慢慢的也可以犯罪。但是在基督里边根本没有这样的犯罪可能，也就是说罪的罪性的很多的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本能不可能在他生命里面扎根的。所以这样才给我们看到耶稣来才能解决罪的问题，耶稣真正的才能容纳罪人。这接下来到第六节就谈到了在他里边就可以不犯罪。为什么在他里边不犯罪呢？因为在他里边是阳光黑暗绝对不能存留，在他就是生命死亡绝对不能存留，在他里边是绝对公义，所以罪的东西在他里面绝对也不能存留。所以这就好像是一个杀菌的一个地方，那个细菌完全不能存留，所以它才能解决我们不犯罪的问题。为什么说我们与主相交，我们在它里面就可以不犯罪呢？是因为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本性，他不仅没有罪的本性，而且他可以消灭罪的本性。所以你看到这节圣经更深的启示没有？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非常奇特的一节圣经。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对这个圣经有一些基本的装备了。但是如果从世人的角度，从一般平信的角度读这些圣经，也可能读不出什么奇特的味道来啊。他们认为啊，尤其是一些非信徒，他认为我啊遵纪守法，然后我做事也按照我的良心做事，同时我老老实实做人，我也是啊没有犯罪啊，我也没有罪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人特别深受注意儒家文化影响人啊，读这些圣经可能完完全读不出味道来。所以我们要从凡解的原则前解释，凡解的原则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入手，一个就是当时听众的角度，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他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呢就是我从我们一般的这个角度啊，一般人的角度去凡解。首先让我们从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他们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他们是感觉这句话是很奇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的是从旧约的思想脱胎出来的一批人，同时还有许多深受旧约影响的那些律法主义那些假师傅，所以他们灌输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讲耶稣类比于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所以摩西伟大吗？摩西也是人，摩西也犯罪啊。以利亚伟大吗？以利亚 也犯罪，那么大卫被大卫也犯罪，所以耶稣如果是人的话，那么耶稣是不是跟他们那样也有类似的情况呢？这就是当时一个教会众潜意识当中隐含的一些模糊的观点。所以神借着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义启示出来，告诉你在基督里根本没有罪，他不同意那些摩西啊，那些大卫王，那些祭司先知君王的，不是，他们虽然是属灵的伟人，属灵的传人，但是跟基督在基督面前来都没法相比的。所以这样来讲，对当时一个教会的话，这句话是震撼的，这句话震撼，这无异于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全然的超越这些旧约的先知们。那么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我们没有这么深的旧约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那我们怎么理解出这句话的奇特性呢？这句话的强烈的信息，这句话真正的这个力量和冲击力呢？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反省的原则就告诉我们，在他没有罪，那就是在世人都有罪，在你我都有罪，哦，这样我们就爆炸了，这句信息就爆炸出来了。为什么呢？是如果在世人都有罪，如果在你我都有罪，那是耶稣基督就是绝无仅有的了，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超群绝伦的了。你看到这个话奇特的地方，圣经的圣就出来了，之所以圣就是绝无仅有的，是唯一的神圣的就出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犯罪呢？如果你说你没有作奸犯科，你也按着你的道德良知做事的话，你也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所以再次告诉我们，这句话的犯罪不是指我们人间常态当中世俗理解的犯罪，这里的犯罪再次告诉我们是人神关系，是我们冒犯神，我们主动的，我们反复的背逆神的旨意然后做出一些伤害神的这样的一些言行，这样的让神恼火的一些言行，这才是这个犯罪的意思。那么耶稣没有犯罪，在他没有罪，就是耶稣从外在的言行和内在的动机方面完全没有抵挡神，没有得罪神，冒犯神这个东西，从永恒当中到他道成33年半当中完全没有。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所做事全然的符合这三个原则，就是父怎么说他怎么说，父怎么做他怎么做，父怎么审判他怎么审判，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合一。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看到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与世人所理解没有犯罪，我全然不同。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要震撼了，我们就要反思了，我们是不是犯罪了。如果拿在真正的旧约当中给我们启示十诫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犯罪了。那么在十诫当中的前三诫当中就谈到了，你是不是真正还接受过其他的假神为神，神你是否拜过假神？第二个，你是否拜过偶像？你内心当中偶像到底是什么？你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老婆，还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钱等等等等，你是不是内心当中最大的关注点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已经拜偶像，那接下来你是否妄称神的名？你对神谈起来以非常轻佻的这样的一个语气谈神，如果是这样，你已经犯罪了。当然还有安息日问题等等接下来一些东西。所以十诫当中前三诫足以让你在神面前你站立不住，你应该承认你是个罪人。所以这就是这句话很重要的含义。那么既然我们分辨出来了，耶稣基督全然没有犯罪，与世人没有犯罪完全不同，所以在这样一个分辨当中，世人就彻彻底底的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认罪了。我们现在要思考另一个比较深的问题，那就是耶稣基督得罪过人没有？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耶稣基督是不是也能保持说完全没有犯罪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我们跟大家一起交代，一起思考。我们说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从罪人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当时一些权贵大祭司等等，耶稣非常强烈的抨击他们，如从他们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主观经历来讲，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犯罪了，耶稣基督冒犯了他们，耶稣基督真正羞辱了他们。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客观真实，特别从属灵的这种真相来讲的话，耶稣道出的是一个实际，是一个真相，所以耶稣没有犯罪，耶稣说的事实。就好像一个医生在跟一个病人下诊断的时候，他告诉病人你患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症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医生是不是冒犯了，是不是得罪了这个病人呢？如果这个病人是理智健全的，他真正明白的话，他认为他是感恩的，因为医生谈的是事实。如果这个病人完完全全的不知道自己是病人的话，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冒犯的，就跟扁鹊和蔡桓公一样。当扁鹊说你有病的时候，蔡桓公就认为他实际上是在妖好实际上是在卖弄这个东西，他认为自己是被冒犯的。 再比如就是你是一个酒鬼，当别人说你是酒鬼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还有一些意识的话，你感觉好像在羞辱你，那么实际上我们道出的是一个真相，任何世人来讲都不认为你是在冒犯他，只有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认为是冒犯他，因为喝醉的酒人常常认为自己没有罪，这是很奇特的。难怪圣经告诉我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所以许多的人不明白神的这个真意的话，都觉得圣经在冒犯他。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些人不能够接受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阻碍之一。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从真正的真理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得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在他里边根本没有罪，他是一个彻底的，他也没有得罪神，也没有得罪人，正像保罗说的，于神于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做到了这一点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从当时以色列教会的会众深受旧约的一些先知啊，一些这个祭司和君王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震撼的，无异于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也非常震撼，那就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义人，一个没有犯罪的，其他的在我们里面都有罪的问题，都有罪性的问题，那么在外面都有罪行的问题。这就是这个圣经的绝对性，它的震撼力。如果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从这些圣经里边领受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感谢赞助，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